啊，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会有假先知、假师傅传递一些异端，是黑命的异端，是人不得救的异端。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到何侠书，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本小先知书。我们看这个。
Convincing of headers, Messi. Beautifully away from Corona. He's pulling at the shirt of Messi, referee. Just gave a few seconds to see if Messi could.
Она бомба, она бомба. Эта девочка, она гонда. Окутала меня, она вот так, так, так. Откровенно, давай двигай, чем тебя мама наградила. Поправь корону, чтобы не дарила. Она идеальная, но есть один минус. Минус, минус, корона и минус.
Superman, 我们生活在世上，每天的生活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娱乐，创造了很多的 game，每个 game 都有它的游戏规则。当我们触犯这些游戏规则的时候，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裁判的判断，也是这个黄牌，有时候会吃一个红牌，就出去了。因为摩西呢太优秀了，所以经常受到特殊的待遇。那神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上，当然也有很多神的游戏规则。神的游戏规则就是把神要当作神，如果不把神当作神，就会带来很多的后果。那神因着对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的慈爱，所以经常因为他们破坏游戏规则来惩罚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按照何西阿书的内容，我们谈到人因着爱如何来教训他的子女。题目比较长，我需要读，因为我们教会参与主日学的人数很少，我要不读讲下去，那大家更是云里雾里。我即便不讲，即便今天我们光读经文，大家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得到喂养。加书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和妓女，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回归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能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赏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愤怒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行呢？看呐，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已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妇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买布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战火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了。您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所行的道上，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地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以法莲必纪念他们的罪孽，神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主说：“我遇见以法莲。”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我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上当，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求你加给他们 为加什么呢？要是他们开罪入干，耶和华他们的一切恶事都在街角，我在那里憎恨他们，连他们所经过的，我必从我地上赶他们，不再怜悯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败逆，那里受着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又不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不听从我，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至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坏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行假事，因此仍然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一锅中。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们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名，如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了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莱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面目如水面的波子一样。伯亚们的祭坛就是以色列举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借真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被你支配的战士轮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残，列邦的民必聚集在，必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第二踹的。我却将恶加在他们肥美的境下。我要是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无以降在你们身上。耶和华耕种的是饥饿，收割的是罪孽，这个是谎言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依赖仰视众多，所以在这林中必有土壤滋生，你一切的宝藏必败。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长子、我的儿子来。越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五月教导以法莲行走，用棒背，绑背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手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刀剑必拎倒他们的城邑，坏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高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拒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别？我回心转意，我的怜悯大大发作。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引导他们。耶和华必如使者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公道。让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在圣灵的感动下，记下你要我们所知道的。 以色列民所犯的罪，做我们今天的警戒。啊，真是求你帮助我，能借着您的话语，借着您赐下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有颗警醒的心，让我们所知道，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要回到神里面，我们要借着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来侍奉你，来荣耀您。真是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领福音的出口，你会给天上的父，包括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我们说圣经66卷书里边有17卷先知书，这17卷先知书，11卷呢是在犹大败北之前写的，6卷呢是在犹大败北之后写的，这是一个大的概括。那但以理以西结只是在败北期间，那耶利米哀歌是在败北之后，那剩下的最后3卷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都是在圣殿建造的过程中和圣殿建造之后写的。其他的先知书都是在主前600年以前写的，这是一个大的时间概念。那么这个何西阿书，它是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先知书的特点，不管是大是小，里边先讲到神的爱，也会讲到神的惩罚，最后会讲到神会复兴以色列。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在讲爱的过程中会讲到惩罚，在讲惩罚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讲到慈爱，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的循环，有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警醒他的子民，回想他。何西阿做先知时间很长，将近30年。那整个在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就是北国以色列接近没落的时候，在30年的过程当中，有6、7位的国王。只有一位是顺利的继承，其他都是被谋杀。所以那时候在宫殿里边经常献血。何西阿书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以色列民要遵守他的律法，要归向神，不要拜假神。何西阿的意思就是，为是拯救。在那个时代，至少财富不均。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富人经常的，按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不断的割韭菜，通过各种各样的律法，今天也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左边割右边割，反正就是穷人也没有很多的话语权，被上层凌辱，被上层剥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背弃神，他们拜偶像，尤其在以色列，他们就是在伯特利。在街角这两个地方办了很多的，我们知道说伯特利是雅各遇见神的地方，伯特利的名字是神的家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刚才听到有个伯雅门，后来伯特利就叫做伯雅，伯雅门就是变成一个魔鬼之家。这是伯特利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治理的地方。那街角的地方呢？是扫罗被高利的地方，第一任国王也是扫罗在那里边。国王不能献祭，但扫罗在那里献祭，犯了最大的罪，被审。这就是何西阿书啊，整体架构，前面3章讲到神的爱，中间一大部分讲到神的惩罚，最后一章讲到神的复兴。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篇章讲这个神的惩罚呢？因为何西阿做先知30年，这30年当中，以色列人是，我们就要说20年就一代，知道吧？10年就一茬，这个不同的人，所以何西阿不断的讲，那新的人从小到大以后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了又犯，犯了又犯，所以何西阿又不断跟他们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其实人是非常的容易健忘，别人的好处非常容易健忘。别人对我们的恶，对我们的功，非常容易那个记得，真很深，70年8天都能记啊。所以这是人的罪性，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归神？如果我们能记住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别人对我们恶呢，交给神渐渐的淡忘。我们前面我稍微回顾一下，前面3章我们讲了神的爱，第一章。何西阿要取歌冕，第二章给他们一个指望的门，就是这个 让他们有盼望。神说：“我必聘你永远为妻归我，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这是神给他们的聘礼。那第三章呢？这个歌冕离家出走，淫乱的约柜离家出走，并让何家约柜他去。这就是说，代表以色列人不断的犯这个淫乱的罪，就是拜偶像，不断的拜偶像，不断跪下。但是神呢，给他们怜悯、怜悯再怜悯。我们说第二章这边也将讲到的惩罚，说切断与假神的往来，减少生活资源。阻止外在的宗教仪式，减少生物资源，追讨罪，就是爱中也会谈到惩罚，惩罚当中也会谈到爱。在惩罚当中，我们首先谈到能控告他们，就像我们今天上法庭一样，把这个状子递上去，在那儿辩论，辩论他们拜约，辩论祭司有罪，辩论那个拜约有罪。后来我们讲到，辩论完了，法庭要改一个判决书。那判决书上具体的就这样，人要转开离开他的子民，他们的阴心阴行要被地所地要被吞灭，就是要离开家园的，战争连绵不断，仇敌不断的追赶他们，愤怒倾到他们身上，浑身有病得不到医治，被掳无人能解救，这是给他们判决书。那接下来的就是对判决书的执行惩罚，在惩罚当中，神有美好的心意。神要医治他们，他们必须要医治；要拯救他们，他们远离神；能教导他们，他们不听。对神带来公义的惩罚，地方抢去、推背、欺压、灭亡。我们来到今天，第二次审判，内容大致上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今天从整个惩罚，所有的一切保障全部被拆毁。我们所能依靠的、看得见、摸得着，能全部拆毁。在身间有非常中肯的劝勉，神会提出他最终的拯救。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物质生活溃败，第二个国家没落，第三个宗教生活被毁，第四个生养如果生命的传承被毁。物质生活溃败，什么说？谷仓和酒榨都不够用，新酒也没有。因为谷场就全部都被毁了，不得住耶和华的地，要回归埃及。回归就又一次被掳，因为他们之前在埃及做过奴隶，现在呢，被掳到亚述，要在亚述吃什么呢？不洁净的食物。为什么吃不洁净的食物呢？因为洁净不够吃。在那个时代，如果虔诚的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要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对他们来讲是极大极大的犯罪，因为摩西律法明显说，你们要吃洁净，不洁净不能吃。还记得彼得的故事吗？他在房顶上祷告，神给他一个异象，从天上拽下来一块布，里边都是不洁净的食物。那时候彼得也饿了，该吃中午饭了。神说：“彼得，把那个取一个宰，宰了吃。”彼得说。主啊，我从小就没吃过不洁净的食物，不洁净我不能吃的，知道吧？所以他们当时吃不洁净，饥不择食，有啥吃？生活资源匮乏。我们现在可能体会不到生活资源怎么个生活资源匮乏？再匮乏还能没这个吃的，还能吃那么自己不想吃的东西？不是，我又谈到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山西虽然饿不死人，但是说物质生活是相对匮乏。每天就是玉米，今天有人说玉米好吃，你每天吃你就不好吃了。每天我们是两顿饭，早上10点钟一顿饭，下午6点钟一顿饭。每天两顿饭，玉米、高粱、玉米、高粱，就这两样。偶尔间会吃到白面，吃白面的时候有一种面，你们是可能都没听说过，吃是肯定没吃过，包皮面。什么叫包皮面呢？因为高粱也好，玉米也好，下在水里边就变成糊糊了，它不会成型的。所以呢，和一点白面，和一大块那个高粱面，我们叫红面。把那白面呢，白在外边，红的在里边，这样包起来摊开， 切成一条一条的，所以叫两边是白的，中间是红的，叫包皮面，也叫三明治面，也叫夹心面，那是生活匮乏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让他们去洪都斯，看到很多孩子一天就吃一顿饭，而一顿饭还吃不饱的时候，就被 shock，就被震惊了。有的市场还有这么贫苦的地方，他们每天所拥有的，他们就会思考：这是哪来的？是父母供应的吗？还只是神赐给的？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1点去的时候，有个当时是9岁的小男孩。那面包，孩子们吃面包边上那一圈是不吃的，知道吗？都要剥下来。剥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就是方牧师啊，这个可惜的，他就吃了，知道吧？等到最后的时候，这男孩子跟他爸讲，他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知道吧？因为我们在美国不喜欢吃的，吃不完的，动手就扔了，知道吧？因为我们不觉得生活，但是真正让我们生活匮乏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我们对神的敬畏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神赐给我们在物质层面最大的供应。我们这是神的管家，跟给我们这些，不是让我们用来浪费的，是我们好好的管理，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物质生活的匮乏，对以色列人造成一个极大的，所以从属灵角度，跟他们讲说，你们耕种的是饥饿，收割的是罪孽。是谎言的果子，因你们依靠自己的心，所以是中毒，因为他们拜偶像，神赐给他们五谷，他们以为是巴利给的，他们把当巴利的当做那个丰收的神，当做一个生育的神，他们家孩子也叫巴利，那五谷他们钉上了，他们也献给巴利，所以神要惩罚他们。神绝不将自己的荣耀归给假神，这圣经明确讲的，对我们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生活。我们说，人的生活有很多的需求，要求物质，又有那个平安的环境，还需要精神层面的生活。如果光物质穷乏，倒也罢了，国家没落。至于撒玛利亚，他们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国家要灭亡的，知道吧？一个国家灭亡了，你什么都没了，知道吧？当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后人被输给掳走，在亚述成功结界，所以整个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完全的不一样。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就是他们有一个独一的神，他们认为是他们有独一的神，那个神就是属于他们。那个神会拯救他们，神会保守他们，但他们又拜巴利，在这个伯特利，在那个胆在北边，伯特利在南边，是北国以色列，建了两个圣殿，圣殿里摆放的牛犊，在旷野里面，亚伦炼的牛犊一样，把牛犊当做神来敬拜，所以神要毁坏他们这种。的信仰，这种表面上的宗教来讲的宗教生活，所以这边说什么呢？说他们心怀二意，现今我要定位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坏坏塑像，那就是他们拿木头雕刻的偶像。伯亚们的祭坛，这个就是伯亚们后来的魔鬼之家，从伯特利，这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吉利必长在，因为一旦被掳以后，没有人管理，没有这献祭，上面就杂草丛生。另外一个，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祭司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拜。所以荣耀离开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国内很多的烂尾楼，杂草丛生。但是这个烂尾楼，在几年前，可能工地上是那个吊车、机车、人参、造杂，就是乌隆乌隆的。 就是很兴旺，那是一个，那是一个荣耀的话，那现在这个就是荣耀年代，大厦空城，无人管理，也无人居住，所以北国的以色列败北之后，他们原来的境没有人搭理，他们回想起来，他们做的假的事情，但他们以为是真的事情，他们心中还充满了喜悦，经常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能让他们离开这个家园，到异国他乡，他们这个假宗教断绝，他们心中充满了悲哀，把假的当真的，这样的悲哀，实际上最终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说，神因着爱他们，因着为了把他们重新让他们归向神。的痛苦，来自痛苦，因为神看待以色列民是这样看待的，把他们比喻着什么呢？是吧？比喻着旷野里边的葡萄树，比喻成那个无花果树上春季初潮的果。旷野里边，你是在中东的沙漠的旷野里边，你能遇见葡萄树，那葡萄那多珍贵了，可能价格比和金价有了一比，知道吧？所以，神看以色列民如眼中的同人一样，如旷野里面葡萄树，如无花果树，中间出手是神的掌上明珠。但是以色列人不体会，背弃神，拜巴力，对神心里边非常之伤痛，非常之悲哀，然后拯救他们，也苦难。我们知道，人要不觉醒的时候，这个犯罪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坏，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神的惩罚呢也越来越加码。原来惩罚轻重是轻重，现在五斤重、十斤重已经没感觉了，知道吧？那以色列已经适应了啊，已经适应了，所以必须换一个更大的筹码。这个就是真要如果生命传承。至于以法的人，必不生长，不怀胎，不生幼。纵然养大儿女，我也必使他们的啊，甚至不留的，断子绝孙的这种惩罚，知道吧？太可怕了，知道吗？如果说你一个家庭埋孩子，一个社区埋孩子，一个国家埋孩子，想象这个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社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人创造之初，要让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洪水毁灭以后呢，人诺亚也是要增长众多。如果说人听从神的这个祝福，增长众多，我们正常的社会结果是老人比较少，年轻人越来越多，是一个金字塔这样一个结果。但现在呢，仍然背弃神，为了自己的享乐，因为养孩子多麻烦，我们养过孩子，尤其养过三个四个，所以我就说，养一个孩子是为自己养的，知道吧？养两个孩子，第二孩子是为第一孩子养；你养三个孩子，那就是为社会养；所以养四个、五个，那就对社会做极大贡献啊。所以现在孩子越来越少，变成一个倒金字塔啊。所以我们听到说养老金多少多少就不够用了，肯定有一些不够用，知道吧？因为整个社会架构不一样，这就是整个人类背弃神。我们自以为没有孩子，自以为可以享乐，享乐那么几年，让甚至享乐一生。但是最终，谁也逃脱不了这个被背弃神这样一个大环境所带来的后果，对神的惩罚。这神有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惩罚。所以这里边这话已经说得很绝了，知道吧？话说得很绝了。以法莲受这话，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结果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们要不信神的时候，一开始念这哪像神了？这凶神恶煞，这样的神怎么能信？知道吧？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因为神之所以这样，是不得不这样来教训以色列，回归到神的爱中。但在神的惩罚当中，神还是会拥抱他们，爱他们。你们要为自己背重公义。就能收割出来。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 任他领导，子公与如蚁战争，只是公义的。公义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就是神做事是公平的，另外一个神是无罪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在这方面追求，我们要在世上好怜悯、行公义，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是公义的，我们也要行公义。我们不能凭外表看人，我们在断案子的时候，不能说因为这个人群他犯的罪就不当为罪，知道吧？罪就是罪，神绝不把有罪当，这是公平。那神又是无罪的，耶稣基督因着我们信他，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眼里边也是无罪的。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无罪的心态、无罪的喜乐，因为一个人没有惩罚了，知道吧？你的罪都免了，知道吧？就像是你昨天晚上还欠30万 mortgage，第二天早上收到一封信，这封信里边有一张支票30万，那你肯定喜乐嘛，你充满喜乐嘛，知道吧？所以神把他的义给了我们以后，我们就要这样的喜乐，知道吧？但是我们往往体会不到神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还经常愁这个呀，愁那个呀，愁的一直头发也发白了，知道吧？所以我们真是说要，寻求神来帮助我们尽他的公义。我们要收割慈爱，就是我们在寻求这公义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从这一个怜悯的心，从这一个帮助的心，从这一个感谢神的心来帮助别人。不是说我能在居高临下那种感觉，所以最近那个牧师，因为他去年跑到很多地方，他最近讲到了说，我们去各个地方去宣教，不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啊，我们是买过来的，我们做牧师多少年这种，好像说我们可以帮助到你，我们要把我们所去的地方，我们和对方处在一个平等线上，我们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们。我们能够传递基督的爱，是因为基督把他的爱给了我们。我们处在一个北美这样一个物质生活富裕的情况下，物质生活富裕既是好处也是短处，用好了是好处，用不好就是短处。所以我们要听那个慈爱的事情，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也好，寻求慈爱也好，我们心里面必须有神，就是心里面必须有基督，必须有上帝，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一再消灭圣灵感，那最后圣灵也懒得管你。为啥呢？因为我们犯罪。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耶和华会离开以色列民。如果我们一再消灭圣灵的感动，神也会暂且不理我们，让我们自己在那里。按你自己心思行事，行到某一天，你尝到的恶果了，尝到这个不行了，这个路走不下去了，人才再一次呼召你。因为神是用引导的方式，是用慈爱的方式，不是逼迫你的啊，不像我们有个父母，做不做，不做就打了啊，这是神的，就是人就是用逼迫的方式，神是用慈爱引导，所以我们要真是感谢神，神逼迫，神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想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机器人，甚至创造今天的 AI 啊，就是 AI，今天的人工智能很厉害，知道吗？盖上几句话，一部电影就出来了，很厉害。但是没有自由，你不给他那一句话，不给他那个文章，他出不来的。你要开垦荒地，开垦荒地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属灵上的。属灵上讲就是说，我们要去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劝勉，其实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劝，对我们的劝。最后，人即便有这么多的神，他最终目的是要拯救他们，让他们那个清醒。那么，在提出神最终的惩罚之前，能提出一段，这里面是忘恩负义的，神给了他那么多的恩典。这里面第一句话，我们经常提到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长子来。我们在马太福音 当约瑟长老耶稣，天使告诉约瑟说：“起来，带着耶稣要下埃及。”等那个提利王死了以后呢，又把耶稣呢在童年的时候带回到拿撒勒，就是要应验这句话。以色列也有，因为我们说一个被神拣选的，他是可以活到永存的，知道吧？所以说，即便他们在埃及400年，对整个以色列人和无限的历史来讲，那还是年幼的时候。所以年幼的时候呢，我爱他，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对以色列人讲的，同时呢，也是对耶稣讲的。因为耶稣那时候确实是年幼，也就是说6、7岁、7、8岁的样子，是童年。所以神掌管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关联，都是相关联的。神呼召他们，他们越发走开；要医治他们，他们也离开。要贴身爱说引导他们，他们也离开。人就像把那个牛的两边的夹板，牛两边带上夹板也不能吃东西，不夹板解开以后才能吃东西。但以色列人不能，无人遵从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更是行了无数的神迹。以色列人全部都忘了，他们只记得巴黎，因为巴黎有块石头，有块木头雕刻的偶像在那儿，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即便这样，忘恩负义，神也怜悯他们。如果给了我们人，要得罪过我，怀恨在心，总是要找机会。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也是要在背后叨叨他几句。那人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学会了？我们要不计较别人的得失，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也不计较别人的恶。什么叫爱呢？爱其中有一条，爱总共有15条，《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其中有一条，不计算别人的恶，不计算别人的恶，这个太难了。甚至别人不一定对我们恶，对我们说上一句轻描淡写的讽刺我们的话，我们都受不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学会神的爱？所以我们看人怎么样那个什么，表达他对他们的慈爱，我怎能舍弃你？我只能这个弃绝你呢？就不发怒气。人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罪都赦了。耶稣是一个君王，耶稣第二次来说审判是审判那些信的人，那审判信的人是检验我们的果子。看我们在基督里边结了多少属灵的果子，当然我们圣经上都是用的"审判"这个字，但它的内容完全不对不对？因为说他是神，并非是人。那是人是骨子里就是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费很大的劲儿。他说：“哎呀，算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了，这已经好的不行了。”但神说：“我并非是人，他是神。”他是圣者，那这里边呢说，子民必跟随他，子民必跟随他。对我们来讲，这既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今天跟随神，不是凭着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如何，而是凭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眼界，不是靠我们的技能。也不是靠我们的钱多，就是靠圣灵，靠圣灵才能成就万物。所以子民必跟随他，既是命令也是恩典，因为神把圣灵赐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上帮助。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像一点想法也没有，哎，突然间脑子一灵光，他就像我上一次分享说买机票。那都找过来找过去，那机票就得1000块钱。哎，后来间灵光一乍，我是没这种能力了。灵光一乍，那就圣灵那里讲说，哎，那个马蹄车子，那机票一下就一张机票就少了300块钱。所以我们都是要感谢圣灵在紧急的情况下，非常有效的给我们神的话语，非常有效的提供我们一些想法，提供一些环境。 提供某些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随时处在一个熟练的状态，捕捉我们在患难当中，神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拯救我们。神不愿意让我们落在患难中，那患难都是暂时的，患难是要试炼我们人心的，让我们归向。所以最后呢，神说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而来，我必使他们居住自己的。因为埃及是在西边，亚述在东边，就是说四面八方的人，属于神的人，都要聚集在居住自己的房屋。居住自己的房屋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啊！你们最近都听过那个走穴的故事吧？反正从厄瓜多尔，那么哥伦比亚，完了走过丛林，最后进入美。而且我想，那走穴的或者说偷渡的，那都应该是成人，大多数是男的。现在不一样了，拖家带口的，带着孩子们走过丛林。他们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呢？环境不好，多么可贵的事情！神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疆界，就像以色列12个支派都有他的那个边界一样，各归各家，和平共处。但是今天的社会，你打我，我打你，俄罗斯打乌克兰，哈马斯那个袭击那个以色列，哈马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残暴，就是强暴，他的章程就是消灭以色列，这肯定是背叛神。这是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和睦相处。你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残害另一个人的话，那你这个人肯定也生活不好，因为你心中都是仇恨啊，你做梦都是仇恨。所以神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因为他们北国南国不都被掳了吗？最近还住的不安然吗？经常被那个。被那个哈马斯那个炮弹袭击，所以以色列的孩子们，大概他们在30秒之内，从小啊，15岁开始，30秒之内要进入掩体，因为炮弹经常发，说不定哪天就过来了，因为挨得很近嘛。所以这是今天以色列所犯的罪，他们的恶果，到今天依然他们一直在品尝着，知道吧？但是最终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因为神最终是要让他的儿女有一个安然的环境，那个环境就是千禧年。千禧年不但人和人可以和平相处，人和动物也和平相处。你手上摸个蛇、抓个蛇无所谓，蛇不咬你，狮子也不再咬人，狮子也不再像今天在那个整个那个非洲大草原上猎杀各种动物，又回归它本相，又去吃草去了。所以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所以总归讲，神是因着他的慈爱来惩罚、教训他的子民，目的是为了他的子民学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犯罪，也会带来一些恶果，神会让我们借着这些恶果所带来的感受，重新归回他。所以我们要效仿神的公义和慈爱，我们要公平对人。不要以貌取人，我们要有一个对被赦免这样一个喜乐平安的心态来待人处事。我们要传播神的慈爱，这个世界没有爱，一刻也存留不了。世界之所以今天还在，就是因为神的爱还在我们当中，不过神的爱太少，太少。神就会拒绝他的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极大宝贵的应许。我们只要信了神，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想的，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感谢神，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样来跟随他，来行善，荣耀归给神。 而不是想着说，啊，我今天没租金，我这段行的不好，我的救市就没了，是信心软弱，这不叫信心，不叫救，叫信心。因为我们人的一生总会有高山，总会有，所以神的子民一定会跟随神。第四命令就是恩典，因为神命令这样做，神也赐下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吧？不像我们人世间，给你一个任务，自己去搞去吧，搞定搞不定，你自己随便来。神是给了我们命令，又给了我们资源，给了我们能力，他的圣灵，因为圣灵也是神，是全方位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随时帮助。所以我们感谢神，借着他对以色列民的惩罚，作为我们今天的纪念，让我们生活在现今的时代。蒙公义，报了一遍，从洁白的心与神重新，我们做一个结束祷。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接着您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是吧？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忠从主，敬畏主，跟随主，是吧？我们知道一切的好，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慈爱，一切的供应，都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得到基督的时候，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求主借着您的圣灵，也借着您的话语，再次引导我们众弟兄姊妹，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边有喜乐、有平安、有感恩、有心智来跟随主，靠着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来彼此和睦相处，彼此搭配，来一同荣耀主的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